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的期待再次在空中跟我亲爱的朋友相会，我是白云，在这问候您平安。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很高兴再一次为您邀请到从泰国回来的宣教士石荣英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他进入台北之后他的生命历程。我相信这段故事非常的精彩。那么您还记得荣英在之前有告诉我们，他从小是在义光育幼院长大，那么在这个育幼院里边，他总觉得自己是孤单的，好像是被弃绝的，那些种种的因素造成心里面就是有一种愤恨不平。他说小时候啊，爸爸还以为他是哑巴呢，因为他不说话。可是呢，当他遇到了有人欺负院里的孩子的时候呢，他却又是那么勇敢又那么义气的来帮助那些孩子们。那么这个女孩子渐渐长大，后来她回到了自己的家，在她国中的时候，那么她也进入了世界新闻专科学校。而在世新的时候，他有机会去到了校园团契，也在那个团契里边，他真正的才认识到了耶稣基督，也接受耶稣基督。而这样的一个接受，他从小在育幼院里面所领受的爱，成为他真实生命的连结。他学习爱，他学习活出爱，也因着这样的爱，他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呢。不仅仅是他的生命性格，他的态度改变，更是他人生旅程中一个很奇妙的开始。荣英告诉我们，他后来服侍的地方是在宇宙光，也因着宇宙光，他有机会去接触到台北。有个声音对他说，你要去，但是他总是很挣扎。神对一个这样的孩子，他没有放弃，他用他最温柔最有智慧的方式来引导他的孩子。那么荣英呢，他现在去到了台北，也留在了泰国，已经有22年的时光了。他怎么样去，而这22年他经历的又是什么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很高兴是荣英宣教士，他再一次来跟我们分享。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来欢迎今天的嘉宾石荣英宣教士。荣英，非常的高兴你再一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分享。
很高兴，
是我们很欢迎你再来啊。那么我们在前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了你终于跨上了去台北的路啊。
是，
那是1985年
哈。对。
那么白云没有忘记哦，你那个过程中其实有很大的挣扎啊。你说你的害怕，你还跟神说不是我哈。那么这一路过程，你是怎么样？从一个不愿意，从一个害怕疑惑，到最后愿意去，并且在那里一待待了22年、
嗯、
那么那个开始的那个转折点，我相信一定有一些神在你身上的带领跟一些奇妙的一些的事迹、哦、
是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上一期有说过宇宙光成为我宣教的摇篮，因为在宇宙光里面我受到一些装备，譬如在精神医学的协谈或是一些音乐上的一些侍奉，可以经历到 好像监狱的、啊、这些事工，所以至于后面我在宣教工厂上也会也碰到在监狱的事工的一个侍奉。那以后我进到工作的里面，就是到门徒训练去开始读神学装备。那在神学装备里面，吴永长老就成为我很大的支持的力量，因为他自己也是从宣教里面开始起来。所以当我在还记得我上次说过，说我因为连续的梦啊给我很大的困扰，那我就把这个梦呢就写信告诉吴长老，我说吴长老可以帮我解梦。那吴长老说解梦在于神啦、啊。那我就跟他说，那我现在这个怎么办呢？他说如果你那么清楚，他就跟我分析说啊，每个人每一天啊晚上睡觉的时候要翻3万多次的眼珠啊，每一个眼珠呢每一个梦呢记不得，如果记得的话，那你就要问神他到底有什么要告诉你。后来回去就祷告。那也因为这样的事情，我说那吴长老可不可以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寒暑假我可以再去一下那个台北来看看哈、啊、我怕自己是那种3分钟热度啊7分钟冷度。吴长老说很好啊，你这样子想是对的哈、啊、只要不影响学校的实习的工作就可以让我去。所以我就一去就去了6次哈、啊、这6次里面，当然山上的生活是非常的落后啊，很落后，可是我们是去短期啊，所以就只是感觉到说啊，你吃得很饱的一餐啊，偶尔吃一个小小的那种青菜而已啊，所以就不会造成很大的那个难处。所以我就在回来啊，可是里面有一个是比较难的，就是每一次去都要处理小孩子的死亡的追思礼拜啊，会比较让我们困难。因为他们那边妇女生孩子呢都是用竹片竹子来撇下来，然后割脐带啊，那没有消毒啊，所以就会发生他就什么7日疯8日疯，孩子就会死掉。所以每一天就处理6、7个，我心里就想说哎呀，万一我还没来宣教孩子都死完了，那我来的话要跟谁传福音呢？因为小孩子比较好传嘛，宣教是都第一个是先向小孩子传。然后那时候也发现说小孩子是用那种席子啊把它包起来就抬到山上埋掉。哇，我就觉得山上的人没有钱的人他的生命好像没有价值哈、啊，真的很可怜。所以我心里面有一个打算说哎，那回来我学嘛啊，自己是大学毕业生可以学啊。所以回来就到了那屏东基督教医院，然后他们说你有没有学过医护啊，我说没有，他说那你就看吧。所以我就看了几个月啊，看了怎么生孩子。看完以后，那时候屏东基督教医院的院长是刘章田大夫，那个之前他有参加过宇宙光送炭队，他也处理过接生那个难产的问题啊。可是他是一个医生啊，我不是啊，他就开始担心，他说石荣医啊，你要上去了，万一遇到这些难产你怎么办啊？我说是啊，那怎么办呢？他说这样子好了，我现在给你一个练习哈、啊，考考看你会不会及格这样。他就拿个大麻袋，就拿那个假的娃娃，就开始就把那娃娃，他说投出来啊。我说哦，投出来，我就手伸进去给他开口啊。他说哦，这个可以。那肩膀呢？我说肩膀也是把它推一推啊，就出来啊。啊、哦，这个也可以。他就问我脚出来怎么办啊？我说脚出来就拉出来啊。他说不可以拉。我说那怎么办？你拉出来卡在那个地方就出不来。我就问大夫，那我要怎么做啊？他说你在上面啊，你没有任何仪器，没有那些东西的时候，你最后不得已啊，你就只能用剪刀把小孩子夹死在里面。我说大夫，我是宣教士，救人不能杀人。他说你不把他夹死，把那个块啊流出来的话，那妈妈也会死啊。你要把它流出来以后呢，妈妈还有机会再生。我说对对对，总要救一个啊。那时候我就说大夫啊，我有点后悔学了，我可不可以假装不会啊？他说不行啊，你已经会啦。他说我现在已经告诉你，已经知道啦。所以他就给我两个那个夹子一把剪刀，他说你可以去了。哇，那时候我觉得很忐忑啊，就觉得好像半懂不懂的就上去啊。那天上去的时候刚刚好就是主日崇拜，那前面一对那个宣教士夫妇是王继雄夫妇，他们那天就介绍，他说弟兄姐妹不要怕，我们的施老师学过接生了、啊、他说学过接生了、啊、我一听我就赶快过去说王师母啊，我是看不是学。他说没关系啦，看跟学差不多，他们也不知道。那我因为害羞头就低下来啊，我就眼角就看看下面啊。哇，我一看我就冒了个冷汗，因为下面差不多1/3啊肚子都是大的。我说主啊， 哪个肚子倒霉啊，会碰到我。我就开始很担心，我说主啊，你不要把难担的担子给我，你知道我很怕那个脚出来啊，所以那个脚出来就成为一个很大的恐惧感。可是上帝也很幽默，所以这个三年我在台北的山区的一个宣教，我现在回过头来看，真的叫做苦中作乐，因为真的是从一个大都市的社会里面到那地方，什么都要适应。这个接生呢算是最难的，那前面有些生活上的适应，譬如我们要去烧柴，那当然我们在台湾烧那个柴就是有那个引子可以点火，那上面是没有，全都是那种湿柴干柴。那些小孩子五六岁就说，老师要不要帮你点啊，我们想说好笑，我们大学生还要你来点啊，我们会啦，我们说没关系，我们自己烧啊，烧烧烧烧了，人家中午都过了还在烧，火还起不来。那小孩子过来说，老师啊你在干嘛，那个面子问题又不好讲，我说哦，老师在准备晚餐啦，那时候吃中饭都还没有吃啊，又不好意思跟他们说。所以后来又想想说，诶不对啊，这样子烧下去晚餐也吃不到。后来就说这样子好了，晚上呢老师要讲故事给你们听，要预备的哦，所以现在呢你们就帮老师烧火，好，老师去预备故事好吗？他说好啊好啊。所以你常常发现生活上很多这种处理啊，你这的面子又下不来，然后呢又怕人家麻烦，可是发现真的你必须要学习哈。虽然上面很多是云南的文化，可是还有一些很大的差距。有一个姐妹来就说，老师啊要跟你借个臭蛋啊。我说天哪，我都不知道哪个蛋臭啊，没有，我说老师没有养过鸡啊，老师也不知道哪个蛋是臭的。他说你去老师的那个鸡圈里面看看，你帮老师挑好了，哪个蛋臭你就捡掉哈。他说不是啊，是小小白白的，是放在衣橱里的，什么讲了很久才知道是樟脑丸呢。我说那个怎么叫臭蛋呢？他说是啊，我们云南人觉得那个很臭嘛，叫臭蛋。我说我的天哪，那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文化还需要很多的一个摩擦哈。所以慢慢慢慢，那你发现上面很多事情是神学院里面是没有教的，我们因为上面呢少数民族没有什么文化，所以他们的名字呢通通一样。如果他是拉胡人，然后拉呢就是老虎的意思，所以在老虎年生的通通叫贾拉，也贾拉变成一个代名词。那我们如果一叫呢，贾拉三十个站起来，老师你要哪个贾拉，我说糟糕了，我们又不能编号1、2、3、5、6、8、9、10。我们说那老师给你们取名字好吗？好啊，名字就是我们的哈。好，我就很开心，就取，很快取完了，很快取完，因为他们三十几个，那我也很快忘记哪个是哪个就不知道，他们没有文字呢也忘记。一天到来，石老师啊，我叫什么名字啊？我说天哪，那上次老师给你取什么名字你还记得吗？老师记不得，那就再重取吧。所以一个孩子就是两三个名字，我发现这样子也不行，就拿个笔记本就开始写他名字，这个名字取过了不要用了。就后来这样子不行啊，以后他们会忘我也忘哈，我开始想说诶，我们可以给他做户政事务所，哎，就开始就拿了笔记本就一家一家探访，然后名字取好了，来问岁数啊，你几岁啊？他说妈妈没有告诉我。我说那你总知道你什么时候生的吧？他想要帮我的忙，他说就想了很久，诶，老师我们是割稻子的时候生的。我说哦，那哪一年割稻子你知道吗？我每一年都割耶。那我说那每一年都割，那我哪里知道你是哪几年割啊？他就想说那怎么办呢，老师这样子好了，你看我们像几岁就几岁吧。好了，以后就开始就看这个人像20，这人像15。好，我就发现说诶，自己还蛮像小上帝的哦，还定他的岁数，还要定他的名字，哇，那时候蛮开心的。后来发现说哦，这些东西真的神学院里面都没有学到哈，然后以后就开始就很容易上手了，因为每个人有岁数有那个。以后他们泰国人呢开始给他们身份证的时候呢只有年，因为月跟日不能定，所以全村都是1月1号生的，所以你不能说啊你们全村怎么同一天生啊，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定月跟日啊，只能定年。所以他们现在政府就照我们定的那个年呢来做他们的户籍啊，所以这也是发现说诶，原来宣教士还蛮有功能的哈。那这些东西就是你会发现你在苦中里面你必须要作乐。那因为我们传福音啊，我们就告诉他说耶稣是万能的，他就把耶稣呢就等于耶稣老师，因为我们教他耶稣啊，信耶稣，他就叫我们叫耶稣老师。 如果你叫他种树呢，你就叫种树老师。所以他每次看到我们说，哦，耶稣老师，耶稣老师。所以什么事情来到我们那边，你说不会不行的。他说，老师，你不是说耶稣凡事都能吗？我说，哇，那是耶稣嘛，那耶稣老师那也应该凡事都能啊。所以变成每一件事情呢，你都要很伟大的去做。那譬如法律问题，他也来找你了啊。这个家人呢，他的驴子或是他的马呢，到另外一家的玉米田里面，把人家玉米田都吃了一半，他就来找老师了。老师啊，你评评理啊，该怎么做？那我就想说，很简单，就陪他嘛。他不要，所以你发现你按照你的法律常识呢，他没有办法接受，他就讲来讲去，讲来讲去。我坐在那里，我突然就说，主啊，我现在有点像摩西耶，可是我没有叶特罗啊，所以你可不可以给我智慧，让我知道怎么处理？诶，突然就有一个念头，旧约时代是以牙还牙嘛，以眼还眼。我说这样子好了，明天你把你的马呢，到他的玉米田呢，也去吃他个半个田这样。他们说，对，老师这个很公平。我在那里笑，我说天哪，怎么他们的想法跟我们真的太不一样了。后来发现说，在上面真的是很单纯啊，你要很单纯的方法去宣教，你才能够享受啊，那个神跟你同在。好，这些事情过去了，现在讲一个最挑战的，那就是接生啊。那我刚刚讲过，虽然我是看了接生啊，然后王老师这样介绍以后，我心里面就很担心啊。我说，主，千万不要把难担的担子给我。当上帝也很可爱，他就开始给你一些小小的挑战啊。因为上面少数民族太多了，所以平常宣教士应该是学少数民族的话来跟他们传福音。那我想想，我一个人一生呢，好吗？就100岁嘛，已经算长寿了。一两种语言学完了，那七八种学不来啊。后来就跟他们商量说，这样子好了，你们来学宣教士会的语言好吗？这样子我们可以教你们哈。他们说好啊，我们也想学中文。所以我们就发现就是反宣教了，就是让他们来学宣教士的语言，我们再告诉他耶稣是谁。好，那天我在教课大概还没有下课的时候，那个学生就外面叫，老师啊，快来第一组啊，因为我们少数民族很多，就分着不同组，第一组什么人要生了。我说刚刚怎么不叫我？老师你在上课啊？我说哦，是啊。好，我就跟他去的时候，看到孩子已经出来了，就那个期待还在。我说，主啊，感谢你，以后我们这样配合就好了。我心里面在想，我说主，只要我到的时候孩子就出来了，我就不用看什么脚啊头啊。哇，那时候很开心，哈利路亚。那孩子说，这老师接生很快乐哈，因为我就到的时候你就出来了。我说，主，我感谢赞美你，以后我们就好好配合哦。好，第一个礼拜过了，到第二个礼拜早上清晨5点，天还黑黑的，那我们早上有灵修啊，宣教士一起灵修，我们就点那个蜡烛跟油灯在那里蒙蒙的那么看。那我们在第三组礼拜堂，第三组是阿卡人多，他就来叫说，老师啊，有个叫米都的人要生了。然后我就说，哦，等一下嘛，我们在灵修。那王师傅说，等什么？我心里想说，等他出来啊，可是我不敢讲，人命关天，快点去啊。我说好嘛，去就去啊，就去了。我就跟那个人说，你等我一下，老师去拿器具。我就在我房间里面就一直绕一直绕，我说，主啊，千万不能哦，你要给他先出来，要不然啊，这个医死人了，我的宣教历史好短啊。我就开始有点可怜自己。然后外面在叫，他说，老师他很痛啊，你快点啊。我说好啊好啊。我说糟糕了，我就唯一记得在屏东基督教医院我看过的接生啊，开始先消毒嘛。我说那个刘大夫也没有给我消毒水啊，怎么消毒呢？我一看那个痱子粉，主啊，奉你的名消毒，我就用痱子粉擦一擦就走了。好了，走啊，就去了。去了那人家，那个是个阿卡的家庭，他是茅草屋啊，然后那个竹竿在上面，他用那个床单跟毛巾啊，然后连起来，长长的绳子把它挂起来，绕到那个竹子上挂下拉着，然后他的那个臀部下面就垫了棉被啊，枕头垫高，他讲用力这样子伸。那我去了以后好像有点小皇帝到了，他说，你们让开，老师来了，老师来了这样子。那个人就本来说，哦，好痛啊，好痛，在叫。然后说听到老师来就叫，老师啊，老师啊。我一看他叫，我说不要叫老师，老师不会叫，叫耶稣。哦，耶稣啊，耶稣。我看他这样叫耶稣，我就笑了哈。我说人在危难当中，你要叫什么他就可以叫什么。后来我一去以后，我当然就要准备开口，因为他少数民族，他说，老师这个不好吧。 我说，哦，那你不好，那我也不好意思摸你啊，就在等啊，就等他的阵痛越来越近的时候还是出不来。早上五点到九点还没出来，太阳都已经出来了。我说你要用力啊，像上厕所一样用力帮助自己啊。后我就听到我肚子咕咕就响了。那旁边那个姐妹就不好意思，她说老师这样子好了，你先去吃早饭啊，然后等到出来呢我们再叫你。我说对对对，我就这个意思，出来的时候再叫我。我就赶快一把脚就去了啊。那因为那个是第三组，离礼拜堂很近，那我就还没吃一口，她说老师别吃了，已经出来了。我说哦，这么快还没吃饱呢，就跑到外面一看，因为他们上面的山上的人，他们是没有人厕所是在家庭里面，都在外面，所以他已经走到厕所的外面中间一半，孩子就出来夹在他的膝盖当中。我一看哇，那个孩子很可怜啊，被膝盖夹住，我就给他平放。旁边有很多姐妹，然后山上半山腰就很多小孩在看，然后我就跟那个姐妹们就一起来处理那脐带。弄完了，弄完以后呢要等那个胎盘下来。第一胎我记得胎盘很容易就下来，可是这一胎呢很紧。那我就想起刘大夫说你要拉好，你不拉好他一放松他会回弹到妈妈的喉咙，会噎死的。我一想到死我就开始很害怕，可是我说糟糕都没有下来怎么办。然后旁边那些姐妹就说老师啊怎么办，我心里就好笑，我说我哪里知道怎么办，我还想问你们怎么办，可是因为我是耶稣老师啊不敢讲。我说不要急啊，老师摸摸看。我就煞有其事就摸他肚子，摸啊摸啊，肚子还很硬诶。我说我其实心里面就狐疑，我说奇怪，刚刚不是出来了吗，肚子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个。我只是很轻声的讲，没有想到那边人都听到了啊，还有一个，就轰，就那些人就跑掉了。那个生的那个是个阿卡的一个姐妹，她就拉着我，老师这给你这给你。我说啊这给我，我说等一下我在这里生那么多都是我的孩子啊，我说你不要急。后来我才想起来，阿卡族的人是不能生双胞胎，那他们以前呢如果生双胞胎怎么做呢，他就拿烧红的炭火就放到刚刚出生的婴孩的舌头下面给他活活烫死，要不然就是挖两个坑活埋啊。以前我们晓得，可是现在这一刻啊，我就忘记了他原来是阿卡的人，所以大家跑掉了不愿意看。然后他很紧张说这个送你，我说等一下，我就安慰他，我们双胞胎中国人是大吉大利啊，就安慰他。我说你不要怕，老师会帮你养，然后这个村子 80% 信耶稣，没有人敢怎么样的，一直安慰他。可是那个习俗啊太严重了在他身上，可是我更害怕，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还有没有一个，我是乱猜的。我说你等一下，老师乱猜了，还有没有一个不知道。那我就剩下一个姐妹，我说那姐妹你帮我拉一下，老师去找刀子，因为我唯一看的双胞胎是剖腹。我一看他厨房，糟糕，镰刀菜刀每个刀都拿来试试看都不能割耶。那外面说老师那个水出来了，羊水出来，我刀子也放下来就跑过来说怎么办。我就拉那个姐妹，我说姐妹我们来祷告，我们来祷告。那个姐妹说我们祷告祷告，老师这个给你，就一直在那给我。我说等一下我们正祷告，这个祷告完全没有台词，为什么，因为空白，因为太害怕了，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做。然后突然就有个金节，所以我说我真是用一节金节来帮我接生了、啊、就腓立比书4:13，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可是那时候我又害怕又清醒，我说主啊这个金节很好，可是不能接生，你可不可以换一个会接生的金节、啊、我在想，我是从创世纪想想，没有哪一个金节可以接生，还是那个金节，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我说主好了，这个金节不错，可是我也教过用过，那怎么接生，你现在可不可以给我1234啊，怎么接生啊。诶，圣灵就会解释那个圣经节，他说你靠我多少你会产生多大的力量。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个经节那么活用，你靠我多少可以产生多大力量。哇，我说主啊我现在不靠你，靠谁呢？我就跟那个姐妹说，主啊我们给你2分钟时间，因为他的水出来了，万一真的还有一个会死的，求你救救他吧，给你2分钟。我就开始看表，一直数数数到1分59秒，2分钟里面个头真的就出来了。哇，原来我是流汗，现在是流泪，因为太感动了。我说真的还有一个，那个姐妹一直抓着我，这个给你。我说你等一下我把那个先撑出来， 出来以后赶快取名字怕忘记。我说圣经里面只有一个姐妹花，就是马大跟玛利亚。我说好，就为了双名就马大跟玛利，然后就给她处理完就让她回家。可是没有想到，虽然她信了耶稣，可是她那个阿卡的传统文化那个习俗啊，那个害怕在她里面。我们老师们还是要帮助她，因为后来我们看见她在第三组呢，她的房门的门口啊，一滩的口水都是她族的人，就说呸，你把我们不吉祥的遭遇留下来给我们。所以我们为了让这个村子里面可以安详啊，我们就跟姐妹商量说，好不好，老师们把你搬到另外一组里面，因为另外那一组里面没有这个习俗，那可以不会引起那边的公愤，因为他先生是佤族。他说好啊，所以就把他搬过去另外一边，就解决了那个纠纷。哇，所以你就发现这个接生对我是很大的很大的一个挑战。那天晚上啊，因为山上没有电，我就拿小板凳，然后对天上的星星，我说主啊，我好像不像宣教士，我越来越像接生婆。然后那个图片就有那个三分之一肚子大大，我说主，我还要接生几个啊？我就开始很自怜啊，流点眼泪，然后对上帝说，主啊，我还要接生几个啊？神就安慰我，他说孩子，你不要担心啊，你现在会接生这个肉身的双胞胎，我会让你接生属灵的双胞胎。后来我才知道，我在后面17年在曼谷，我会碰到很多的台商，也会碰到很多中国大陆的。你看台商跟中国大陆都是华人啊，都是中国人啊。我说哎呀，感谢主，真的是属灵的双胞胎啊。
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偶像，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
云彩飞扬节目为您采访石荣英宣教士。那么荣英，白云知道你后来啊离开了那个山上永泰，去到了平地，那这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呢？
因为我们在上面传福音嘛，传福音这些人他是难民，没有身份，他不能够下来，所以我想说我们是老师，应该把容易的给他们做，那我们有身份有护照，可以下来到别的地方来侍奉，所以我们就离开我原来的永泰的地方，就让那个当地难民的人可以继续在那里侍奉来传福音。我就下来一年就来学泰语，那一年是我在宣教里面，人家说孤单啊困难啊，我想是就是那个时间了，其他在宣教里面都不会觉得孤单。那一年的孤单就是我记得学了四个月泰文，我说主啊，没有人跟我讲中文，太可怜了，我中文会不会忘记啊，我自己在想会不会忘记，然后回到房间里面就把窗门啊门啊全部关起来，然后其实房间空间很小，没有什么回音啊，我就对着墙壁，我要说中文啊，我就开始听听那个回音，然后说你是哪里人啊，然后我就对自己讲话，就是为了要听中文啊，就听自己的回音啊，我就自己笑，我说哎呀我会不会成为神经病啊，我就开始说不可以这样做了，这样子是这个不可以的，我说这样子我就应该休息休息，一起不要学泰文啊，让自己缓冲一下。后来才发现内地会的人真的是学四期然后休息一期啊，要不然真的会发疯啊。后来那一次呢，一孤单啊就会觉得很可怜自己啊，想吃什么又没有吃到，那时候我很想吃甜不辣，泰国又没有甜不辣，又不能打电话叫人家寄甜不辣，其实我也不是很爱吃，就是那种口味啊突然从里面出来啊，就是那种思乡之情，我就开始拿一张纸拿一个笔就画画一个碗，然后画一条一条甜不辣，画那边我说我要吃多一点就画好多，我说我要吃热的我还冒烟，画了冒烟，然后舌头就开始吃到了很好吃，然后就发现说诶，怎么自己会变成这样子的人呢、啊？有点恐怖啊，就不行不行，主啊求你赦免我，让我恢复正常啊，要不然这样下去会发疯啊，所以那一年里面啊，就是这样度过来的。后来我还记得我到教会的时候，我看到圣餐饼我眼泪就流下来，我说主啊，因为那一年我不会听泰文，去做礼拜什么都听不懂，就在那里呆呆的，我都不知道以前宣教是怎么过的，可是看到圣餐饼我眼泪就流出来，因为那个东西我知道那是个记号，那是爱的记号，我就突然觉得说啊，主啊你还是很爱我。后来呢我学完语文，我为什么转到异文化，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跨文化的事工啊。那是有几件事情，那第一件事刚刚我说了，因为他们是难民，难民他们在山上，他不可以到其他城市里面，所以我就想说我应该离开，我如果在那边他们没有侍奉工作可以做。那第二个就是戴德森给我很大的影响，我看他的传记，我说戴德森是全然的西方人耶，他到东方社会，他到中国耶，他被人家那种鄙视，然后他留头发那么怪的人，他仍然还到人家庙门口去传福音，我想说主啊我是东方人，我应该要来还福音的债，我不应该让西方的人一直觉得说你们东方人信了主还不愿意来传福音，应该你们也起来负担东方人的一个福音工作。还第二个我就说好，那我就要这样做。那第三个呢，我是参加一个比较资深宣教士座谈会，给我一个回响，我就听到一个他二十几年在这边宣教，他说泰国人真难传啊，他就举了个例子，他说他带了一个教会，带了第一个人那个信主的那个人呢，他做了执事，然后二十年以后呢，他又带一个新的人呢信主，结果第一个信主的那个执事呢，就带刚刚信主那个人去赌博，他说他都不知道要去救那个刚刚信主那个人还是去救第一个那个人，他说他觉得很灰心，他不知道怎么想办法能够在泰国继续来做福音工作。我因为听他们对泰国福音的一个挑战啊，我没有怕，我只是想说主啊，泰国人不是你爱的吗，就是因为太难了，太少人去跟他们传福音，如果多了我一个是不是可以挖更好的良田呢，所以我就说好，主我愿意，我学完语言呢我就要愿意在泰国人，当然我就禁食祷告禁食一天，那神给我一节经节以西结书，他说我要你去一个你难懂的语言，若是我差派你去呢， 他们可以听懂你的语言。然后我就突然想说，对呀，泰文是我不懂的，现在我学会了，我就可以到泰国人当中去工作。所以以后那一年，我真的，我就是从一个学习语言里面就出来，然后到后面的17年真的就很容易了。因为17年真的叫苦尽甘来，那一年学完语言以后，我就要到山上去跟弟兄姐妹说再见。我说老师，老师要决定到泰国人当中工作了，然后这次来跟你们说再见。那时候那一年台湾的旧总已经帮助山上开了一路，所以就有车子，然后呢也差派一些医疗团来帮助一些17、18岁的小女孩可以接生。所以我说啊，我现在不用接生了，我就很开心。我上去以后呢，我去道别，因为礼拜堂是在一个华人的一个商店的旁边，这个华人没有信主，可是他奉献那块地做礼拜堂，所以礼貌上我们要去跟他说一声道别。那我们也知道他不喜欢他的孩子来主日学，因为很近嘛，孩子喜欢上主日学就叫他说回来啊，帮忙家庭啊。那那天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肚子很大很瘦，然后我说怎么样啊李太太，肚子好不好，快生了嘛。他说史老师不要担心了，这个车子我订好了，随时痛呢我就会到医院，那这次不会麻烦你。我说是啊，这次我也没有打算要接生啊，我是来跟你们说再见的哈。这早上就探访完以后，下午帮他洗衣服的那个是我们教会姐妹，她说史老师不行了，赶快来帮忙啊，他的羊水已经破了。我说那赶快叫车子，他不是订了车子吗，赶快叫车子就去医院啦。他说车子是来了，老师啊轮胎爆了。哇呀，我一听爆，说主啊，这是毕业典礼吗？我说我都没有要接生啊。后来我一看旁边那个阿香啊，他学过接生嘛，我说阿香走，你跟老师去接生。他就啪的跪下来求我，眼泪说老师啊，你千万不要带我去接生，我非常的怕。我看他，我心里想说我也很怕，只不过叫你壮胆而已，你还受过训练。后来我说这样子好了，你陪老师去。他说老师你千万不能让我碰啊，我不能接生的哦。我再三保证以后，他才借他器具给我，我才发现说，哦，原来接生是很可怕的。他就跟我去到那个家庭，哇，那个妇人都昏了，我就一直打他耳光，我说你不能昏啊，孩子会死在里面啊。他就振作精神啊，因为他是汉人，所以我可以用手指来帮助他开口，可是一般开四指就开口了，可这是开五指啊，还没下来，那个头皮在那边，我说糟糕了，我不能处理，还好不是脚出来。我就看那个洗衣服的姐妹，我说你帮她接生啊。她说我怎么生啊，我说你坐她后面，她就坐她后面照我的吩咐啊。我说你从前面压，我从下面接啊，你压出来挤出来我就后面把她拉出来。她说好啊好啊，所以我们就要合作。可是因为她肚子太大，她压的尺度呢很短，所以压下去呢头这样出来还没有挤出来呢，她要换第二次压呢，那个孩子又进去了，所以我在那边接了半天接不到。接不到以后我说糟糕了，他说老师出来了没有，我说没有出来，又缩进去了。他说怎么办呢，那个水一直流啊。我说是啊，那个妇女差不多撑不住了。我就说李太太啊，你虽然没有信耶稣啊，因为老师是宣教士啊，现在老师只能请耶稣帮忙，我们来祷告好吗？李太太就说好啊老师啊，你用什么方法都可以啊，只要他出来给他终身上主日学。所以我在想说哦，他担心我，因为他孩子上主日学呢他不给他上，他怕我不给他好好接生。我跟他说主日学不重要，你的生命很重要。他好，我们就祷告。真的祷告完的时候，那孩子是冲出来的，那个因为他整个那个下面的肛门呢就破了，就裂了一大半，哇，那个血大量流出来。我就请那个洗衣服那个姐妹帮他用布给他压住，然后用酒给他闻，叫他不要休克，因为他如果休克的话就死掉，我就很怕。所以我就抱了那个孩子，因为他们是商店嘛，我就拿那个磅秤一称，我一称以后我就到了一步 4.9， 太重了，等于4900。我从来没有想过，如果之前我知道我绝对不敢碰。哇，那个真的是很大的难处。我说主啊，我要下山了，因为这个对我太困难，还有好多人要接生啊。后来我就发现说感谢主啊，神让我先接生一个双胞胎，他安慰我要我生一个属灵双胞胎，后面他让我生一个巨婴，后来真的神让我去做泰国人工作， 那就是属灵的巨婴。所以那时候我才发现说真的是苦尽甘来。所以后面17年在异文化工作里面，我就帮助一个教会建立，每五年建立一个新的教会。那也看到很多太老来到台湾，我们就义务性的每一年大年初一到初三，我们就回来帮助他们开营会，就看到在台湾六七十个信主比我们在泰国带他们信主还要容易。我说哎呀，感谢主，真的是苦尽甘来。我说主啊，虽然你让我接生了肉身的双胞胎跟肉身的巨婴，可是现在你又让我看到，你也让我接生属灵的双胞胎跟属灵的巨婴。所以这一路走下来，我真的看到神的真是祝福满满。所以我常常讲说，现在让我继续去面对这个宣教，我一点都不觉得为难。我觉得就是享乐，享受宣教，就是会乐于宣教。如果你乐于宣教的话，你就会享受它。这就是我在宣教里面的一个名言。
是，我相信我们一路这样听下来哦，宣教的故事实在是非常的多，并且我相信说不完，
对，
也听不完。
对，
可是我们这样子啊，有限的时间里面，我们听到的是，上帝派你去那边宣教，你去当了接生婆。其实我想到的是，神真是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幽默，或者说你自己的体会，那生命
是
你第一线的去接触到生命，
嗯，
而你要去生出那个真正属灵的生命。
是，
那么荣英啊，
嗯，
我会想到你自己，
嗯哼，
其实22年多的时间不是短暂啊。
对，
那么直到如今，我知道你还单身，
嗯哼，
那么对一个这样的一个姐妹啊，你自己怎么看待你的这样的一个光景，或者你现今的这样子的一个位分呢？
嗯哼。很多人就很关心啊，就说你是不是需要一个家庭啊？那我的一个意念就是说，假如我是个宣教士，连我的家庭、我的婚姻都应该宣教的里面。我知道这条路很窄，也很短，可是如果是神祝福，我就接受；如果神没有预备，我也很乐于。所以我来到台北，然后来到中部到曼谷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接触了很多的学生，他们都很关心我。他说老师啊，我们要不要为你的婚姻来祷告？我说随便你啦。结果他们很为难，他说老师啊，老师说我们也不希望你结婚呢。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结了婚，那你就不会照顾我们了。你看他们会这样想，因为我把他们当作孩子一样来照顾哈。那我就说那就没关系啊，你们要祷告也可以，不祷告也可以哈，我都无所谓，上帝安排了我们就接受哈。所以一直以来我就觉得诶，其实也感谢神，就是我在宇宙光那段时间的精神医学的协谈啊，就造就自己的自我就比较健康。所以当我这样健康的时候，我就给我自己想说哎，宁愿不结婚也不要结错婚啊，因为这婚姻如果让我的宣教走不下去的话，那不是很可惜。所以我就把宣教放在第一，那如果神要预备我就走，如果神没有预备我也很乐于一直这样单身的去走下去，因为我很多属灵的孩子等待我去养。
是
这样子，
荣英你知道吗，
嗯，
我看见你的那种坦然自在，我觉得那样的自在使你更宽阔。
对，
我觉得那是生命的宽阔，也是神可以倾覆给你的宽阔。那我没有忘记啊，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你有提到，小时候因为父亲有难处没有办法照顾你，
嗯，
所以你小时候在育幼院长大。可是当你后来比较大了，父亲的环境条件也比较好了，
嗯，
你就回到父亲的家了啊。
嗯，
那么其实你去台北要开始去看看那边的情况，那第一笔经费你还是跟父亲借的。
对对。
那父亲对一个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女儿，
嗯，
那么他做什么样的看法，或者你的家庭，
嗯哼，
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样的助力或者影响？
嗯哼，感谢主，因为我的哥哥姐姐他们虽然没有信主哈，那他们没有给我很大的阻力。那我的爸爸之前是有点想不通了，因为看到台北的一些新闻的报道都是很乱，很穷，他就说你可不可以叫教会派你到美国啊，我愿意负担那个钱啊。我知道父亲的心，我就跟他形容，我就说爸爸，你希望你的女儿呢是工作愉快还是拿的钱多，你觉得是哪一样？他就说当然如果能够薪水高工作愉快是最好，那如果这两者只能选择一个，当然是宁愿选择工作愉快，钱并不重要。我说对，我说我现在这边呢在台北的侍奉呢就是工作很愉快，虽然薪水不多， 那我爸爸就比较了解，那他也常常跟人家讲说他的女儿是他把女儿推进基督教的门类的，所以他就觉得很光荣。可是你知道吗，当我在1985年要进派别的时候，我第一个最大难处，因为就放心不下我爸爸，因为我父亲可以为了我们，他没有再续学，他也一直让我们可以享受他那样子的照顾，所以我们对他有一种亏欠，就觉得说一定要好好的孝顺他。所以那个之前我祷告做宣教的时候，还有一个祷告就是说，主啊，我愿意按照你的事工，我先来做宣教士，可是我也把我的爸爸交在你手里，你要好好照顾他。啊，祷告完以后，我就心里在想说，诶，等我去到泰国，有机会把我爸爸接过来，然后带他去中国大陆，因为老人家就喜欢去中国大陆。没有想到我一上工厂的时候，第一个礼拜就接到我父亲病危通知，我那时候非常的难过，我说，主啊，我不是跟你讲好了吗？我已经奉献给你了，怎么你没有好好照顾我爸爸呢？我就非常难过，我差不多走不下去了。可是还好那个之前呢，有一个宣教士，他给我很大的提醒，他说，你知道吗？也同样就是许多人会问宣教士的问题，说你觉得走上宣教的路有什么最大的困难？那这个香港的宣教就是说，他刚来的时候他不会坐摩托车，他不是骑，而是坐摩托车。那泰国很多大街小巷，他公共汽车进不去的地方，摩托车就是公共汽车，叫公共摩托车。他说他有一次坐的时候呢，他不会坐，那个人就骂他，摩托车都不会坐，一个外国人还想来这里做什么事情，这样他就非常难过。他就突然觉得说，我们千万不要被自己的自怜打败，他说好让撒旦在旁边笑我们。他这句话给我很大提醒，所以他那个之前跟我讲以后，我遇到我父亲这个困难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说，诶，对，我不能让撒旦在旁边笑我。后来我就那天刚好我的灵修的时候就读到拉撒路复活，我说，主啊，会吗？拉撒路复活是以前圣经这个那个时代耶稣的神迹，我相信现在有这个神迹吗？我是有一点点的怀疑。可是后来我祷告的时候，神就给我一个声音说，不一定肉身复活，他属灵复活呢，算不算呢？因为之前我曾经跟神有个祷告说，主啊，我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要不然就让我父亲看到我结婚，要不然就是我父亲信主。那当然我想信主跟结婚，我宁愿我父亲得救，那是最大的喜乐。所以我想现在神听了我的祷告，所以后来我就打电话回台湾的时候，他说，你放心，你的父亲在死前呢已经决志然后信主。我说，啊，感谢主。所以那一刻我就非常的开心啊，因为那个之前我在曼谷的时候，很多泰国的弟兄姐妹很怕我自杀，因为他看我不吃不喝不笑不说，坐在那里坐了差不多好几天啊，所以他们就派一个人陪我，就怕我去自杀。我跟他说，我只是想不通而已哈，我不会自杀，我想不通，我想不通我就没办法吃没有办法睡，所以他们也很可怜我。后来我突然走出来的时候，他们说，诶，发现我已经恢复了。那就是因为我从这里面就看到说，其实神拿去那个是让我可以更专心更专一的来跟随他，所以那个之后我就比较能够继续的走下去。
是，我想听到这个时候呢，虽然荣英用着这样子很平铺直叙的来告诉我们这一段历程，可是我相信这个当中的眼泪深刻。那么直到他在台北，他说，我是苦中作乐，我也感受到其中也有欢笑，
是，
那是一种很特别的。
对，
那么荣英到如今啊，你还要再继续往前走，
是
哦，并且还是要回到泰国这个地方。
嗯，
那么你觉得对你来说，你生命里面最宝贵的是什么呢？
我想我生命最宝贵就是把我得到的救恩可以分享给不信主的人，因为我想只有看见耶稣才是现代人的希望。就是你得到很多的物质的需求，或是很多你想要得到的东西，你发现你的里面还是有个空处，那个空处除非耶稣来补满，要不然是没有办法。所以我就很宁愿就是继续的看到泰国人的需要。当然在曼谷我们也发现有20几万的中国大陆的人，然后10几万的台商，然后甚至我还要继续看到泰国，你一听到泰国就发现吸毒的问题、艾滋病的问题、同性恋的问题，这些都是我必须要面对的挑战。虽然有些东西我没有办法克服， 可是我相信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
是，那么有机会听到这一集节目的朋友呢，你会想对他说些什么话，是你衷心的祝福？
那我想要告诉我的听众朋友，就是不要担心，因为我们要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很多的事情，包括你可能有癌症，你可能失业，或是你可能失恋，或是你可能失去许许多多你觉得你该得的东西。可是我盼望你从上帝的眼光来看，所有东西都会有希望，因为上帝永远把希望放在人的心里面。
阿们，我在你的生命里面看见真实的希望与盼望，这是绝对是真实，每个朋友都可以去经历的。
是，
再一次的谢谢，
谢谢你给我这样机会。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白音真是在非常的感动当中，跟史荣一宣教师结束了这一段的对话。这个时候，我心中有一首诗歌，这首歌的名字就叫《眼光》。它的歌词是这么说的：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是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经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信心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谁能跨越艰难？谁能飞越沮丧？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我亲爱的听众朋友，当白云诚心地把这一集石荣英宣教师的故事送给你，我真的是要说，求上帝帮助我们要有眼光，是信心的眼光，这样的眼光可以让我们跨越艰难，可以飞越沮丧。这个眼光不是平面的，这个眼光是从天上而来的。我没有忘记史荣英宣教师给我们的最后一句宝贵的话，让我们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一切，你就会看见希望，是真实的希望，是真实的盼望。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让我们快的来经历这句话的真实吧。那么这一集的节目，我们已经征得了史荣英宣教师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您可以来给我们索取每一集节目所播出的 CD 或者是卡带。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很乐意帮助有心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老师可以借着函授的方式帮助您来认识基督信仰。那么要如何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如果您要来索取节目的 CD 或者是卡带，您都可以使用电话传真或者是写信来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是 02-2754-1144 02-2754-1144， 我们的传真是 02-2755-7822 02-2755-7822。 我们的通信地址是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 号信箱，请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节目进行到这儿已经接近尾声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白云在这儿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期待我们下回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 说声